欢迎来到屁雅的音乐收发室。
夢を追って傷ついて嘘が下手なくせに笑えない笑顔を見せた I love you もろくに言わない口下手で武器よなのになのにどうしてさよならは言えたのダメだねダメよダメなのよあんたが好きで好きすぎてどれだけ
是，刚才这首歌曲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电玩游戏，叫做《人中之龙》，里面的主角叫做同声一马所唱的演唱的歌曲，叫做《巴嘎咪带》。跟笨蛋一样，像笨蛋一样。诶，为什么开头就要播一个这么有趣的歌呢？因为呢，这个礼拜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儿童节跟清明节嘛。那针对这两个主题，当然比较想要讨论儿童节啊，因为应该是在过年的时阵，就是台语节目的时阵，应该有向大家介绍这个清明节要创啥啦吼。所以我们今年就讨论儿童节了，清明节。大家都知道应该要做什么事，反正就是扫墓嘛，要祭祀祖先嘛，对对对，该做的都要做的。不过对 PR 来说，这个连假有一点特别，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回南部扫墓。那因为刚好呢，就是我妹妹跟我妈妈趁这个就是三月底的时候，然后去了一趟欧洲之旅，到现在他们还没有回来，所以呢这段时间就也没有需要回南部扫墓的这个需求。然后我又刚好准备要搬家，所以这段时间我就等于待在台北打包之余，也做了一些很儿童的事情，没错，就是打电动。所以今天跟大家讨论这个儿童节，我觉得是格外兴奋，尤其是刚才哦，我觉得我们气质真的太会挑歌了，我一定要在这边大力的赞赏他。等一下我要放上一个罐头音效，耶！为什么？因为之前我可能有跟他聊到说，我非常喜欢《人中之龙》这个游戏，那大家可能。今天可能哇，光讨论游戏会讨论非常久，可是我们今天其实有非常多想要聊的东西。为什么会喜欢《人中之龙》这个游戏呢？我觉得，因为它是在讲一个日本黑道，就是一个孤儿，然后成为黑道的老大的手下，然后最后就是传承了他的衣钵这样子，然后成为了黑道的就是头目，然后最后他又非常快的闪退，就是隐退这样子。那这个游戏很有趣的地方是，它出了很多代，然后里面每一代都有一些除了新的主要故事跟主角有关之外，它也有出一些主角以外的，就是。等这个同声一马他已经隐退之后呢，还有新的剧情，那同声一马就会变成黑道界的传奇人物这样子的感觉，然后让其他的人对于以前传奇人物的一些看法或想法，或是去追随他的这样子的新的故事。那到今年就是都已经出到很多新的，我忘记是出到八还是多少了，反正就是还有出类似番外篇的东西。对，那因为这两年我实在是太忙了，那一直怎么说，我去年去日本表演的时候呢，就是很想要买他的周边，但是到处都买不到，因为当时他还没有发他的新作品。那大家知道日本的漫画动画电玩这么的多，尤其是他们这么会创造这种动画类的东西或是漫画类的东西，所以那时候就是如果你那个你喜欢的游戏在那个时候那个时间点它并没有出新的游戏的话，它没有出新的一季，没有出新的一代，它就不会有机会在游戏店里面贩售它的周边，所以你可能只能在网络上面订，那你可以订得到的东西就很少。结果呢，它今年好不容易就给我出了一个游戏了，但是我今年到现在我都应该是去年年底啦，我都还没有时间可以好好的就是去买来玩这样子。对，那就是刚好准备要那个搬家了，所以在打包的时候想说好啊，现在复习一下这个就是旧的游戏这样子。因为我从它的0 1 2 3 4 5 6 7我应该都有买，然后它的番外篇我也有买，对，然后还有它的0很好玩，然后集也很好玩，对，总之就是在讲一个黑道故事。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黑道故事听起来就很恐怖哦，为什么 PR 会玩这么恐怖的东西？我跟你说，游戏比这个恐怖的到处都是，它比起说它是恐怖的电影，你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剧情片。就是它很有趣，它是从 PS2 就是 PS 才出到2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的一个游戏。你看现在 PS 都已经出到5的，就是都已经到5，从2到5就是这么多年，然后到现在它都还是在延续它的故事这样子。我觉得这是非常厉害的地方。然后它大概的内容就是在讲说一个反正一个不爱念书的青少年，一个孤儿这样，然后就被一个老大就是也不算捡走了，反正就领养这样子，然后就跟着他追随他，然后就进入黑道的世界。但是其实他就只是一个普通人，所以他也并不是真的想要争权夺利爬到很上位。但是大家都知道，当你不管是进入什么样的组织，一般人都会想要往上爬嘛，你一定会想要当头啊，你不想当头你至少也要当就是左右手这样子。但是对他来说那些都不是最重要，他只是因为尊敬就是领养他的这个老大，所以他才进了这个世界。没错，然后所以我觉得他刚刚那个歌呢，就很多人听到他这个歌会很感动，就是因为黑道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帅气 you know， 就是对，就是真的是帅气啊，然后大辣辣，然后走在大街上面啊，对，然后就是很漂配这样子，对。那但是他刚唱的这个歌呢，其实就是在讲说，就是黑道其实跟一般人，就像他啦，就是跟一般人没什么太大的两样，就是大家都是渴求非常平凡的生活。他说他的歌词就在写说，像笨蛋，像孩子一样追逐梦想，遍体鳞伤，然后不擅长说谎，还要强颜欢笑啊，就是。在说他的一些心境。然后因为我通常对他的歌曲印象最深的都是他开场，就是游戏开场的时候他们都会先放一个歌，然后你如果按了 play 的 button 他才会进去那个世界，对，他才会进去那个游戏这样子。对，那这首歌呢为什么大家都会知道，就是喜欢玩人中之龙的人都会知道的原因呢？我居然讨论人中之龙讨论了十几分钟，我真的很热爱比起我等一下想要讨论其他东西，原因就是因为呢，它这个游戏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机制，就是它有点像模拟市民这样，它就是一个地图。那这个地图其实就是模仿日本的歌舞伎町这个地方。大家知道歌舞伎町是东京新宿附近，就是一个非常就是夜生活非常热闹的地方，对，那他就模拟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地图，然后呢，你可以在这个地图里面漫游，然后你可以遇到很多支线任务，比方说去一些酒吧喝酒啊，认识朋友啊，或者是帮路边的人解决一些事情啊，然后有女生遇到小混混，你就要帮忙揍人啊之类的这种很有趣的小事。那这个歌呢，像笨蛋一样，这首歌就是在他去一间小酒吧的时候，然后那个妈妈桑就会跟他聊天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会唱歌，就说要不要唱卡拉 OK 这样子，他说好，然后像笨蛋一样这首歌就是收录在他的卡拉 OK 里面，他最擅长的一首歌曲，所以大家进去那个小酒吧里面就可以玩这个游戏，然后就可以听到童声唱这个歌。那在唱歌的同时，其实你也在玩游戏，就是你在按那些按钮，但如果你按的不好呢，你的分数就会很低。对，而且听说他这个分数呢是会算到全国，就是都有在就是网络上啦齁，就是送到网络上，全世界都有在玩人中之龙的人，然后送到这些玩家里面的数据，然后看你的分数是几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太有趣的事情了。对，然后你看到一个就是那么帅气卡扣意的黑道，然后在你面前唱一个那么深情的歌，你又觉得很逗趣很好笑这样子。对，好啦，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游戏，跟大家推荐。所以我接下来应该等我搬家之后稍微有一点空，我想要去买它的就是最新一代，完了之后再跟大家好好介绍。我一定要有一集好好的介绍电玩这件事情，虽然说我并不是真的很风靡电玩的那种人，因为你知道有些人就是有什么游戏出了他就一定会去拿来买来玩这样子，但是我并不是。P.S. 里面我最爱的就只有人中之龙，其他其实我真的玩的几率也不高。 那大家可能也不太清楚，就是如果你没有玩这个游戏，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你一定知道有一个名人，就是木村拓哉，没有错 ，Kimura桑。Kimura桑呢，木村拓哉呢，跟这个人中之龙其实有一个合作，就是他们把人中之龙里面的这个系统跟里面的地图，然后把它包装成一个新的剧情，就是木村拓哉身为一个侦探。然后他要在这个地图里面去解决很多案件，哇、哦，这个真的有够好玩，这个叫审判之眼啊、哦。然后还有一个叫湮灭的证据，你看我都记得，我连那个游戏名称都记得。反正这有两代这样子，那非常期待就是木村 Kimura 上可以再出就是第三代，我觉得我一定会买，因为我刚开始每次我玩试玩版我都觉得很无聊，可是每次买了正式版来玩的时候就哇。就是你知道爱不释手欸，就是哦，真的是没办法，对，所以跟大家推荐这个游戏，有一天我一定会在 Pia 的音乐收发室里面介绍电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突破。好的，讲到四月呢，虽然台湾是在一个清明节、儿童节这个状态下，不过其实台湾也好啊，日本也好啊，就是三四月份，大家应该都会很常听到这首歌曲，因为就是这个季节，这是深山直太郎的歌曲，叫做《Sakura》樱花。
僕らはきっと君とまた会える日々を桜並木の道の上で手を振り叫ぶよどんなに苦しい時も君を So になりかけても頑張れる気がしたよ。霞みゆく景色の中に。桜も生きる道
に走り出す街の中叩かれたいつものようにカートを君に夢中なことに分けなんてないのにその確かめたい I take you away 君が好きだと叫びたい何もかも脱ぎ捨てて心と化す言葉を見つけ出したい君が好きだと叫びたい今夜は返さない見つめるだけの日々なんて
君が好きだと叫びたい好想大声说爱你、啊、好想大声说喜欢你好き好き大家听到这歌有没有觉得、啊、唤起了你的童年呢既然都放了这个歌大家应该就知道我们接下来要聊什么话题了没错就是小时候都看什么动画跟漫画其实有蛮多就是长大之后看了影剧啊都会发现说诶大家好像那个年龄层跟我都差不多就是比方说你会在日剧或是台剧里面看到那个里面的背景可能是比方说这个主角呢小时候很喜欢看灌篮高手的漫画啊对或者是玩偶游戏的整套漫画啊看那个动画啊喜欢小丸子啊什么什么你就说哦天哪就是有一种很接近的感觉 you know 我们很靠近就是会突然觉得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没有错所以这趴要跟大家讨论的是小时候都看什么样的卡通其实因为虽然讲卡通啦但是有很多卡通都是先从漫画开始有的先有文本然后才有就是让它影视化这样子所以就是以漫画来说就是先漫画然后再把漫画做成动画 这样子的概念。然后突然认真起来，不好意思，因为最近在写小说，所以对于这个文本最后成为一个影剧这件事情呢，就是最近就是开始在琢磨这些事情，就觉得非常的在意啊，很放在心上这样子。好的，这个是给讲的啦齁。那其实今天想跟大家讨论是小时候喜欢看的动画哦。其实我现在想一想啊，因为我的童年，大家讲到儿童节，其实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在过诶，就是真的是大部分都是过清明节居多，因为扫墓比较重要啊，就是你要跟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你的家人家族，然后一起去帮你的什么阿祖啊或者阿公之类的，就是祖先嘛，对，就是要拜拜这样子，然后那个山上都会很热闹，因为就是大家都要去扫墓。那如果不扫墓呢，就是待在家里面放假，就是好像也很少说因为春假这段时间它就是一个对小孩来说也是放假嘛，大人来说虽然也是放假，但是大家知道吗，小孩的放假大人等于没有休假，所以我觉得真的爸爸妈妈为人父母真的很辛苦，对。那我只想说，因为其实我对儿童节的印象不是很深，但是我对儿童乐园印象还蛮深的。为什么突然从漫画扯到这里？就是讲到儿童节这件事啊，这儿童节特别要做什么事情，不是非常清楚这样子。反正就是可以放假很开心这样。那四月除了这一天之外，就是还有四月一号很开心，因为那天就是会有人被整这样子，然后自己都很害怕被整。所以每次就是四月一号都很不想去上课，因为或者是不想工作，因为总觉得那天就是会发生一些被整的事情啊。以后就是要先发制人，你要成为那个整人的人才不会被整，但也有可能同时发生啦。OK， 我们回到主题，我们来讲小时候喜欢看的动画。因为刚刚有讲到，其实也不见得春假都会出去玩，然后我也算是小小电视儿童，就是因为我妈妈是补习班老师，所以她大部分时间都在补习班教课。那教课的时间呢，我在哪里呢？我在家里看电视，然后我不想让我妈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每次她只要回到家呢，就是我就要马上把电视关掉，然后装作非常乖巧的在房间写作业这样子。但是通常那个时间你也不能写作业了，因为她回来就是要检查你作业写完了没，对，非常的严苛。但是大家知道放学之后啊，差不多从四点多五点一直到七点半这段时间，就是在黄金八点档之前，差不多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卡通轮播，没错，比方说樱桃小丸子就是其中一个，对。但是我们台湾比较有名的动画，其实在日本不见得真的这么有名，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像我每次都跟日本的朋友问说，哎，你们知道奇比马鲁口吗？他们说知道啊，但是在日本奇比马鲁口不是最红，奇比马鲁口就是樱桃小丸子这样。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奇兵马路口明明就很可爱，他们就说他们那边最红的像类似像樱桃小丸子这样的动画叫做海螺小姐。对，那其实那个家庭组成非常的像啦，就是反正就是也是有什么妹妹姐姐，然后妈妈爸爸，然后爷爷奶奶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但只是说他可能主角是一个祖父，就不一定是一个小孩这样子。对，反正很有趣，就是在日本跟台湾都有不同的，因为我小时候都是看日本动画居多嘛，那长大才发现说，哎，其实台湾也有一些自己自制的国产动画，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但小时候真的就是受日本文化影响太深了，刚刚还没讲完樱桃小丸子，再来就播什么，就播柯南对，那个名侦探柯南。然后就会想说毛利小五郎怎么那么这么呆啊，就是每次都被人家射那个麻醉枪，这样麻醉针一次，然后他就马上可以变成，就是柯南就在后面讲话这样子。但小时候其实真的蛮希望柯南可以赶快变回新一的样子，因为新一真的还蛮帅的，是我的菜。对，不过讲到菜还蛮多种的啦，其实我觉得像那个什么小红豆里面那个永之助，其实我也觉得蛮可爱的，就是老实然后憨憨的这样子。虽然很多人都说就是长大之后，小时候大家都看小红豆哦，然后就说很可爱啊什么，因为他就在讲 国小生的青春爱恋嘛，然后等到他们上国中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对，但是呢，因为那个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历过的事情啊，就是五六年级或三四年级，大家就在那边，哎，谁喜欢谁啊，什么之类的。那小时候可能，比方说一二年级或是幼稚园，可能还没有这种意识。但是到三四年级就开始有这种谁喜欢谁，然后五六年级就开始传出那种谁要交男朋友，谁是谁的女朋友这种。对，但是实际上有没有交往应该是没有啦，就是那个时候的小孩开始对于这种交往开始有了一种憧憬，然后呢上了国中就会觉得自己有点小大人了，所以就会想要交男朋友交女朋友。对，然后开始写情书啊，然后传纸条啊，然后再高级一点就是发讯息，当你有了手机之后。但我已经忘记我国中的时候好像还没有手机啦，好像好像是快上高中的时候才有手机的样子，好像国中有啦，但是那时候手机还是黑白，就不是智慧型这样子。再讲下去就要暴露我的年纪了，好，反正就是对对对，我觉得永之助也蛮可爱。然后那个时候大家看小红豆都觉得哇，就是怎么说，小鹿乱撞 ，doki doki 这样子。不过长大之后，大家都会说小红豆是什么什么渣女什么的，这样子就说她是一个绿茶婊什么。我觉得在电台里面讲这个好吗？总之就是有人会说小红豆这个角色其实就是很像在劈腿这样子的感觉啦。那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就是以大人的视角去看，小孩的这个漫画或是动画的时候。反应也太大了吧，各位，就是我觉得也太好笑。那如果要这样讨论的话，那些什么七龙珠啊，那些什么奇怪的人啊，那个你要怎么说，他们真的是外星人吗？就是真的存在吗？对不对？那就是超现实主义嘛，是吧？对，我可以这样讲。对啊，不过比方说小时候也很喜欢看那个什么，那个现在很多都有做真人版了，像那个悠游白书，因为我前阵子还有在就是网络上翻到悠游白书的真人版，但我没有点进去看，因为我觉得动画这种东西，尤其是你小时候就看过的动画，翻成真人版你都会有一种很难真的觉得它很好看，你就是因为小时候看的东西就是觉得最好看了，你没有办法突破小时候觉得最好的那个境界，所以长大看真人版真的不能够太认真，或者是说你不能够抱有很大的期待去看，你就是要抱着一个哦，原来他就是那时候我看的那个角色，然后他想要这样子表演啊，就反正你要用另外一种想法去看那个就是真人版这件事情，你就会觉得其实也蛮有趣的。对，那像我刚刚讲的这个悠游白书，它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因为他在讲灵界侦探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是会有妖精啊，然后会有鬼怪啊，然后也会有人类。对，那像这种题材也有，像小时候就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有一个叫什么什么神媒的那个也是很多人看，然后想讲到妖精鬼怪啊，或者怪物啊，外星人啊，就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就是反正他就是有魔力的啦，有魔法的这种的，就比方说美少女战士有没有有魔法的齁，然后或者是像那个什么神风怪盗真德，这个也是我喜欢的，可是这个可能有点小冷门，因为我个人是从漫画就是开始看，小时候看漫画好像是国中的时候吧，然后看就觉得哇这画风太喜欢了，这男生女生都画得很美这样子，然后长大之后发现我知道我对于就是漫画喜欢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脸很尖，然后通常女主角头发都要是两种颜色，不是红棕色就是金色的这样子，除了樱桃小丸子之外，因为她是国小三年级的小孩，你不能够逼人家染发，对，她也只能剪那个长度的头发，没有错。对，好，然后我就后来就发现了，就长大之后发现说，哇，自己的审美观好特别哦，确实是啊，就是希望自己脸尖尖的啊，然后染一头金发这样子，看起来很叛逆，但其实是拯救世界的就是女英雄这样子，哦，好讨厌哦。然后库洛魔法使，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很超乎这个，就是在讲这个 多元成家，我觉得从这个漫画开始有这个多元成家的概念真的是很有趣。不过因为在日本漫画里面本来就很多就是比方说 BL 这种东西，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对于这种多元成家的东西就是其实是非常开放的，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事情。对，可是在日本传统文化上其实他们的接受度又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高，比起来台湾应该还是程度高非常的多。近年来应该是大家如果看日剧的话应该有感受到有一些改变啦，对。那不过到现在都还是一个在影视上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议题吧，对，就还是很有趣，就是大家还是喜欢拍这样的议题，明明就是大家都一直在提倡多元成家、多元文化、对跨性别什么的，但只要有人拍这种东西，然后大家就会哇啧啧称奇，然后拍手叫好这样子。没有啊，就是你要把它当它就是一件正常事情嘛，就是正常事情啊，对啊，有什么好特别怎么样的？我不是说它不好，我意思是说不用特别觉得怎么样，因为它就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这是理所当然的。好好，这个再讲下去今天主题就会歪掉。还有一些我觉得小时候你一定也看过，比方说中华一番，有没有？我这样讲你可能会想到一些就是那种很简单的单机游戏，但不是，我讲的是特级厨师小当家，有没有？你突然听到这个名字你就会觉得那个扇子都飞出来了。好，然后家有贱狗啊，乌龙派出所，就两津勘吉嘛，就是眉毛是一字眉，那个长得像麦当劳眉毛那个人，我们这一家神奇宝贝跟数码宝贝，其实我是神奇宝贝的时代，然后数码宝贝是我弟弟在看的，然后我就有跟着看，然后我就心里想说为什么这个世界上需要这么多宝贝啊，我真的不懂耶，就是人类已经够多了，就是人类跟妖魔鬼怪已经够多，为什么还要那么多怪物，那么多不明的动物。虽然皮卡丘真的蛮可爱，而且他们都还会进化然后变成一种你知道就是你的宠物，然后你的伙伴，然后他跟你一起战斗，我觉得很温馨啦，对。但是到底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宝贝？他们是有多宝贝，不能先宝贝自己吗？好啦，大家听哦，我刚刚讲那个叫灵异教师神眉啦，对对对，有这么多种类不同的动画，不知道大家小时候看过的跟我重叠的有几部呢？讲到这里我们当然有一种回到过去的感觉，所以我们要来听一首周杰伦的回到过去。今天超烂，
一阵恍恍悄悄的灯，时间在旁漫不可删，寂寞下手毫无分寸，不懂得轻重之分，沉默支撑要过陌生，
你 沉默支撑有过陌生，静静看着凌晨黄昏，你的身影失去平衡，慢慢下沉，想回到过去。
做个梦到外太空，再一阵风去看恐龙，看新的事业，交新朋友。
握个手
Say what's your name。 太阳下山，月亮快满了，星星也铺满天。哦，世界变暗了，房间灯关了，嘘。
叫 Amy， 中文爱美，今年八岁，
爱听歌，
也爱上课，成绩比我好十万个，爸妈教他做个好榜样，对他人要像对自己一样。他还有一个超能力，每次在他梦里能学的东西，他的朋友叫紫儿，因为他的颜色是紫色。
想做个梦，
做个梦
到外太空，
到外太空，
在一阵风，
一阵风
去看恐龙。新的事业，
新的事业，
交新朋友，
握个手
Say what's your name。 太阳下山，月亮快满了，星星也铺满天。哦，世界变暗了，房间灯关了，
的音乐收发室，我是 Pia。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方大同的 Catch a Dream， 这个是爱美梦游的主题曲。其实就是我们这一集就是在讲跟童年有关系的东西嘛，有点童趣的。第一次听到方大同唱这么童趣的东西，我觉得好特别哦。刚刚其实想了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因为我们都常常说什么哈，你没有看过美少女战士，你没有童年什么这种话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就在回想我的童年到底都在玩些什么东西。因为比方说有些人会说什么，小时候都玩那个什么打弹珠啊，什么把别人的弹珠撞出窗，那个撞出圈圈外，就等于是获胜什么的。其实我小时候没有玩过那样子的游戏，我也不知道大家，可是会收集弹珠是真的。就是比方说那个弹珠汽水不是里面都会有弹珠吗？然后就是会想办法叫爸爸妈妈帮忙，然后就去收集那个弹珠。小时候确实有这个习惯，但是不太记得到底是玩了什么打弹珠的游戏，反而是记得去我觉得对我来说童年啦，不是儿童节而已，不只是儿童节，就是说童年我最期待的事情是，因为我小时候住比较高雄市非常边缘，就是我一直都住小港区，中间有换过几个地方，但我年纪比较中间一点，就是大概是国小阶段的时候， 我住的地方是非常靠近屏东的小港的那个边界点了，然后那边是一个非常工业区的小镇，所以我们那边就是离中钢、中船这种就是很大的就是制造工厂就是非常的近，这样我们就真的是在工业区里面的小镇，所以我们附近的街坊邻居全部几乎都在中钢上班。然后我们那边就是每个礼拜四的晚上都会有夜市，那我们小孩呢就是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去夜市然后打弹珠，那个打弹珠跟现在玩那种就是也是有玩那种拉一个很像弹簧的那种，有没有？就是拉一个把手，一个弹簧的。然后如果你打弹珠，就是那个弹珠啪啪啪啪啪，然后让他看到就是堆在同一个格子里面有超过五个弹珠的话，你就可以获得礼物。对，那如果你更多条，就是有超过五颗的话，你的礼物就会越来越高级这样子。不过除了那个之外，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直接用一个很像排尺的东西，很像尺，然后你自己推一颗那个弹珠，然后推进去，然后它一样会啪啪啪啪啪啪，然后看你累积了几个。那我记得那个玩法，除了它是你可以是一个累积一整排，比方说有五颗全部都在这一排里面，然后也会有礼物，或者是你有非常多牌都有弹珠，比方说你有十牌都有弹珠，那你得到的礼物可能更多，因为通常我们很有可能是弹珠都集中在某几个通道里面。我后来想一想，那搞不好很容易作弊，你知道吗？因为它里面都是钉子嘛，然后那些钉子做出的那个，它也许可以先模拟一个路径，然后先做出那东西。我觉得长大之后真的心机好重哦，怎么会这样子？小时候那么好玩游戏，现在讲起来都觉得好邪恶。对，就是你真的要让它变成你同时用十牌啊，其实想想觉得蛮困难。小时候好像也很难，因为玩那东西有得到什么很大的礼物这样子，就是真的是玩一个开心的。对，那除此之外，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还很流行捞金鱼啦，但现在应该不太流行了。现在可能动保局会去抓之类的。就是捞金鱼跟烤虾，我觉得还蛮好玩的。烤虾就是因为先钓虾嘛，然后钓完虾你就可以直接去就是洗一洗，在旁边烤这样子，我觉得很 real， 就是我们那个夜市真的很 real。然后捞金鱼就是用那种，大家都知道，就是白色的那种，它很像一张纸，然后你不能让你的纸破掉，不然就捞不到金鱼嘛。那通常那些金鱼其实带回家没几天也就都死光了，这样就是如果你没有什么在照顾的话，像我们家就是没有鱼缸的，所以呢放在袋子里面没几天它真的就对，所以后来我们都捞一捞，然后就会跟对方说，哎，虽然我没有捞中，但是我们不想要带回家，不想杀生啊，就让他继续这样子。对，现在应该不能捞金鱼了吧，不知道，搞不好高雄跟台北夜市玩的那个东西不太一样。因为我现在去，我住在台北十几年，我去台北夜市玩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射气球，然后打弹珠也有，就是弹簧的那种机台有一些有，然后其余剩下都是一些很奇怪，就是很奇葩那种什么滚保龄球那一种的。对，就是我觉得没有，看起来没有很好玩，然后剩下的就哇没嘞，就是没有这种，就是如果你要烤虾就是他帮你烤好这样，反正就是吃的然后卖东西这样子。对，然后小时候除了玩这些东西之外，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昂阿飘，我觉得大家可能对这个会有点印象，就是我们那时候是那种塑胶片的，也有纸片的，然后就是你要用你的食指加拇指，就是把它变成一个怎么说，一个动力驱动来源，这样驱动那个你的昂阿飘去压在别人的昂阿飘上面，然后你就可以吃掉那个昂阿飘，它就会变你的。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去买，好像一片可以卖就是有10块、15块、20块，然后它都是有不同的形状，比方说它上面是比较厚的，然后它边边有比较薄，那你买那种昂阿飘大家就知道，哇你买这个稳赢，你真的是 S， 你这是王牌，就是来吃什么都会赢这样子。 但很有可能，也很有可能你买到昂阿飘，虽然看起来形状很厉害，可是呢，你不小心用力过猛，你就会超过那个区域，你就会越过原本其他人的昂阿飘，然后去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它是轮流嘛，轮流每一个人都可以推一次，所以换下一个人推你，可能你的昂阿飘，你的 S 就被吃掉了，哇！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悲伤无比啊！就小时候的快乐跟悲伤都蛮明确，而且蛮直接的。对，就是妈妈，我今天少了两个阿飘，差不多是这种感觉。对，我觉得小时候玩的东西真的都很单纯，像现在你去一些杂货店，都还是可以看到那些东西，比方说像那种。很像那个什么，就是很像牙膏的东西，但它挤出来呢，然后它会给你一支吸管，很细很细吸管，很像喝养乐多那种吸管，然后挤在上面，它就是透明的一层胶这样子，然后你就可以吹出一个泡泡。但那种泡泡跟你买那种一罐，然后里面像肥皂水那种泡泡是不太一样，它是比较不容易破掉，就是它比较重。对，然后它因为它本身它就是用一种胶把它做成的泡泡，所以它那个东西的粘着度就比较强嘛，就可以留比较久，可以玩比较久。大家想一想，也觉得那时候到底为什么喜欢玩那种东西？就是吹泡泡，我觉得还可以理解，因为它就是一个很梦幻的东西，就是你吹出去，然后就哇，然后就一整片这样哇，就充满那个气氛。但是刚刚我说的那种，就是很像牙膏的那种泡泡，它就吹出来就是很大一颗像气球一样的东西，然后它又不会飘在空中，因为它比较重，所以你把它丢起来呢，它就会马上往下掉，随着地心引力往下掉，没有错。先想一想，想说到底为什么小时候都会玩这些这么无脑的东西呢？现在也是想不太懂。然后还有些什么史莱姆啊，或者这些很粘稠的，然后会有弹性的东西。其实我小时候好像没有玩过什么史莱姆。我可能觉得那东西太恶心了，所以我没有玩过。但是我知道很多人的童年都有玩史莱姆，所以我其实觉得自己蛮怪的，就是可能每个人的喜好真的不一样，就是看你小时候都玩些什么东西。像有的人也会玩什么那种什么竹枪啊，就是上面你要卡一条那个叫什么那个橡皮筋，对，然后你就可以，橡皮筋就等于是你的子弹这样，就是竹枪。然后还有纸娃娃就是女生小时候会玩的嘛。不过我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我弟妹玩的游戏比较屌，就是呢他们小时候呢就是很喜欢玩的一款游戏，他们也是像扮家家酒这样子，因为他们俩年纪比较近，我跟他们俩差5到7岁，所以就是他们都是玩在一起比较多，他们两个就差2岁嘛。然后他们都会玩一种游戏，就是因为我爸妈上班的地方都很多纸，所以他们就拿很多白纸，家里很多白纸，他们就会把白纸呢一直贴一直贴一直贴，然后呢就会在上面画，很像模拟市民这样画自己的地图，然后就这里是开什么店，这里是开什么店，然后再拿自己的娃娃去走在那个街上，然后去光顾不同的店家。我现在想起来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而且这个游戏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就是你自己去创造说哦他会长什么样子啊，然后他会去哪里玩啊，然后他可能会在那里面认识什么朋友啊，就是非常生活化。他可能在生活中真的遇到了什么朋友，然后他就把那样子的生活经历放到他的游戏里面。你不觉得比打电动来的好玩很多吗？就是电玩也许帮你设定了很多内容，但是啊，我觉得都好玩啦。也许不同阶段就是有不同阶段厉害的地方。祝福大家，这个算已经过了，这个、儿童节快乐啦。最后要送给大家歌曲呢，是 Spy Family 间谍家家酒的主题曲，这是 Higedan 胡子男的歌曲，叫做 So Sup。我们下个礼拜见喽，拜拜。